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我们又可以再次的一起来分享他的话语。我们知道教会现在查经也是来到了哥林多后书啊，前书我们已经查完了。教会不是一群完美的人，而是一群蒙恩的罪人。那么因此在教会的生活中呢，难免就会有冲突、失败甚至犯罪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时候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彼此相待呢？使徒保罗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或许他当日如何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今天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教会行事的一个借鉴。所以今天呢，就借着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的一段经文与大家一起分享，题目是在爱中行事，主题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的1-11节，经文因为只有11节经文，我想我们就我还是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们念双数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1节，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
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
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
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了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爱你们。
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
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
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
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
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你们务要警醒。哦，对不起，就到这里了，这应该是后面的。好，感谢主，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主啊，何等的恩典，主啊，谢谢你使用孩子能够做你话语的出口。愿主你真的是把你的灵赐给我，让我讲的都是从你而来。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会众有一个聆听的耳，受教的心，也愿你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首先我想到是在爱中责备。哦，对不起，在这个之前呢，我先介绍一下哥林多教会的，就是我们哥林多前书后书的写作背景。马瑟传道好像在第一章的时候也简单介绍了一些，保罗与主后50-51年，他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来到了哥林多城，当时有亚居拉和百吉拉同工，他们在那里传福音1年半，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保罗与主后51年离开哥林多以后呢，曾写了一封信给哥林多教会，叫他们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但是可惜这封信失传了。然后在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期间呢，他住在以弗所，格莱士家里的人来信心告诉他哥林多教会有结党纷争，教会也写了一封信向他寻求帮助。于是保罗在主后54年在以弗所写了哥林多前书，也就是第二封信。后来哥林多教会情况并没有变好，变得越来越坏，于是保罗亲自从以弗所 到了哥林多。但是这次到哥林多的访问呢，其实不成功，双方都闹得不愉快。因为在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有一位同工也好，有一位人起来挑战保罗，质疑他所传的道和福音。但可惜哥林多教会啊，也并没有权力的来支持他。所以呢，保罗呢最后有点不欢而散，保罗又回到了以弗所，于是写了第三封信，一般称为严厉的信。在这封信里呢，他就是呼吁哥林多教会要立刻采取行动，对那个反对他的人进行惩戒和进行教会纪律。这封信是谁带去的？就保罗的同工叫提多，提多书的给提多，提多带去，然后呢交给了这个哥林多。但是这封交给哥林多教会，但是这第三封信也给失传。但是感谢主，提多最后从哥林多回来，把好消息告诉了保罗。也就是说，哥林多教会呢还是遵从了保罗的吩咐，对那个所谓犯罪的人进行了惩戒。所以保罗呢大得安慰，满心欢喜，就于主后56年在马其顿写了第四封信，就是我们今天查考的哥林多后书。然后保罗第三次访问哥林多教会，于主后56、57年在哥林多写了加拉太书、罗马书。所以大家看，按教会历史来看，一共写了四封信给哥林多教会。第一封信、第三封信没有流传下来，第二封信、第四封信传了下来，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查考的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那么保罗在这里他首先提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爱中责备。我们看他一上来就说，在你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如果你看英文，它就是 I wouldn't make another painful visit to you， 好像直译就是说，我定了主意绝不会再来一次啊痛苦的访问或者忧愁的访问到你们那里去。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在这短短的11节经文中，忧愁两个字一共出现了9次之多。刚才我也提到了，因为他第二次访问哥林多的时候，双方有一个不愉快的经历，以至于保罗和哥林多教会都感到忧愁。所以有的解经家说，保罗的这第二次访问呢叫忧愁的访问。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哥林多教会为什么忧愁呢？我想是哥林多教会有让人忧愁的啊，有使人忧愁的人。所以有时我想我们说 trouble maker， 在这里定义上就是麻烦制造者，是吧？ trouble maker， 我想叫 grief maker， 因为 grief 好像英文是忧愁，那么忧愁制造者是谁呢？传统上解释，我们查过，前面查过哥林多前书，在5章里有一个人犯了淫乱，娶了他的继母，大家还记得，所以保罗说要把这人赶出去。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解经家认为应该是另一位弟兄，他可能是教会的一个同工。他在保罗上次访问哥林多城的时候，他是当着众人的面攻击保罗，质疑保罗的使徒身份，甚至他的福音。当然无论是谁，并不影响我们今天的正道分享。这个人不仅伤害了保罗，也伤害了哥林多教会，所以使他们忧愁。当然同时他们也会因保罗的责备而忧愁，因为无论是娶了继母还是质疑保罗的使徒身份，那么对于这样明显的所谓犯罪的弟兄，哥林多教会其实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啊，他们对这种事似乎毫不在意 而且自高自大。所以这个事情是保罗所不能容忍，他所以告诉他们，连外邦人啊都不会这么干，你们怎么会不执行教会纪律呢？所以保罗的责备肯定是令格林多教会的人忧愁，尤其是教会的领袖和同工们。那反过来，保罗又为什么忧愁呢？当然，首先保罗为格林多教会的领袖和同工忧愁，因为他们不作为，他们没有按照保罗的意思对付罪恶，他们在自己在神家的事上他们失责，但是他们却毫不在意。其次，保罗也为全体会众忧愁，因为我们都知道那句话，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那么哥林多教会如果容忍这样的罪恶存在而不处理，可能会导致整个教会受损。当然，那个抵挡他甚至犯罪的弟兄，我想也会让保罗忧愁，因为一方面对他的犯罪伤心，另一方面也是对他的怜悯。那说到这里，我就问弟兄姐妹，我们曾经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和肢体忧愁过吗？我们甚至曾经为教会忧愁过吗？我自己有一个忧愁啊，为弟兄姐妹不来教会忧愁，为教会聚会的人数忧愁。保罗不但为哥林多教会忧愁，但是他也因爱责备他。那么他的责备给我们以怎样的看见？第一，就是爱中责备啊。他写信的时候叫多多的流泪，他是流着泪给哥林多教会写信的，所以他不是为了指责而指责。正如他说的，他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所以责备若不是出于爱心，那就不过是一种败坏人心的泄愤发泄啊！爱之深才能责之严，这才是父亲的心。所以保罗这里所表现的，我想就是为父的心肠。其次呢，保罗也从不有意，他不是有意的去伤害人，是吧？他责备人不是叫人受苦，他责备人是要人恢复他们的喜乐。他在责备的时候也是真的是充满了爱心，甚至充满了忧心如焚的爱心。第三，保罗责备的时候并没有凌驾于别人之上啊，他不是高高在上的来指责，他知道作为教师的责任不是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给别人，而是鼓励他们能活出自己的信仰。说到此，我就想到教会历史上有一位人物叫瞿梭多摩，他是希腊的教父，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他甚至也认为是希腊东正教的之父，所以他好像是一个爱责备的人。当有人将皇后的像放在主教座位旁边的时候，并举行献祭仪式，他得知就责备这个行为不能崇拜人，以至于有人就编织罪名诬陷他，那皇后呢就把他流放在了京城附近。但他还是写信给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让他们在信仰上要归正，要提了很多建议，实在是也不讨人喜欢，最后以致要被流放到更远的本都。所以弟兄姐妹，我就想，当日的教父瞿梭多摩，今天的教会是否也需要瞿梭多摩？我们需要有人勇敢地站出来指出教会的问题。我觉得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我们现在的教会因为过于强调爱，强调一团和气，甚至害怕戴上论断别人的帽子，以至于大家好像都不愿意去 责备人，去指出弟兄姐妹的问题。这也许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谁都愿意听好话，但圣经的教导可是全面的，责备也是必须的。我们都知道提摩太后书，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人。所以牧师和传道人的，是有人说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责备人。甚至有人说什么，一个不敢得罪人的牧师传道人，也不可能真的在真理上安慰人。只有当传道人或者牧师经历了在基督里的罪得赦免，又爱灵魂胜过爱世界爱面子，才有出于爱的勇气责备警醒弟兄姐妹和世人。所以当然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啊，因为感谢主，我作为弟兄有这样的一个讲台服侍，我由于我有一个性格比较张扬，有时候在传道的时候啊，我就难免有时候张牙舞爪一些。记得有一次正道完回到家，我就提到我们的江牧师的电话，因为牧师他提醒我，他说你刚才讲道的时候语气和态度过于 harsh 啊， harsh 就是刺耳严厉，好像是在指责所有的会众，所以可能会影响你的讲道的效果，你要注意柔和谦卑。所以弟兄姐妹，江牧师的话其实还是一直在我的心里，可能有时候会忘记，但是我想时刻提醒自己还是要柔和谦卑。箴言怎么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如果我们对身边的弟兄姐妹有意见，对教会的领袖同工有意见，我觉得可以直接找对方谈话啊，就像马太福音说的，指出他的问题，那就比暗中的爱情更好。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王明道牧师，中国教会的可以讲三大属灵伟人啊，王明道啊，尼托生、宋尚杰，他说彼此责备规劝是基督徒彼此中间当尽的义务，也是基督徒彼此中间当享受的权利。他把指责作为一种权利和义务，你不这样责备规劝别人，是你没有尽到自己当尽的义务，不这样接受别人的责备规劝，是放弃自己享受当受的权利。哇，感情别人责备我们弟兄姐妹是我们的享受哎，哇，真不容易。当然我们也都知道，责备别人或者责备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是针对问题，我们老说对事不对人，对吧，是提醒对方要注意，而且确实有语言的选择，尽量说有时候使用中性的词汇，不要使用感情色彩比较浓的词汇。那么如何指出别人的问题，可能也需要学习。好像世上世人他们有一个看那个说法叫说话艺术有三部曲，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就是说先称赞后批评再给建议。先称赞呢，是先称赞对方好的部分，使对方感到被肯定得到认可，然后愿意继续沟通和聆听，然后接下来是批评，先对对方需要改进或存在的问题提出来，那最后给出有建设性的建议，哪方面可以做得更好。那当然我觉得作为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有爱，那么如果我们有神的爱，我们借着祷告就可以把弟兄姐妹给挽回来。反之，如果我们不能让人感受到爱，可能就会败坏弟兄姐妹。 反当我们被别人责备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也要认真聆听，要有一个宽阔的胸怀接受，对吧？不要认为是针对我，对我有恶意。总之，弟兄姐妹，我想在主里我们说同感异灵，我们有圣灵的帮助，相信主也必看顾保守我们之间的交通的。当然辩论责备肯定要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在基要的部分合一坚持，在次要的事上开放包容，在一切的事上有爱心。有人说我们华人教会一个常见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圣经的教训是针对自己的，不是针对别人的。圣经是完备的，我们都说是说自己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说自己说得太过，我们不愿意指出别人或教会的问题，但是应该说依据圣经真理指出弟兄姐妹的错误，不但合乎圣经，而且是我们的责任。第二是在爱中赦免。保罗因为爱责备哥林多信徒，他也会因为爱而赦免悔改的人。所以保罗说他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那显然这个责罚是指教会的纪律处分。刚才我在背景中我们提到了哥林多教会接纳了保罗的这样上一封信的劝告，他对犯罪者采取了纪律处分，那可能这个人被停止参加各种教会的聚会，那没有人跟他往来。那么在被众人责罚之后，这个人已经有悔罪的表现啊，悔改了。所以当提多把这个消息带给保罗的时候，保罗就担心如果这位软弱的弟兄忧愁太过，会让撒旦趁虚而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责备人的目的不是为责备而责备，实在是要让人悔改，是要人改过自新。所以保罗他说，我忧愁是你因为你们中间有人犯罪，但我快乐如果那个犯罪的人诚心悔改。他的忧愁与快乐不是因为物质，而是看到信徒灵性方面的长进。所以当这个人有悔改的表现的时候，保罗怎么说？那就为他代求，这责罚已经够了啊！如果我们再加重罚不会有好处，反而会有害处。而且保罗我们完全可能有理由，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过这个人是直接针对保罗的，对吧？他起来反对保罗，而且是当众，对吧？当众给保罗下不来台。所以如果保罗像一般人那样，他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我们所谓公报私仇嘛。但是保罗没有这样做，他反而为，对吧，跟他对立的人求情。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有崇高的基督徒的品德，同时也表明保罗请求纪律处分他也不是为了打击报复，他是要更正要改正，他不是要为了打倒那位弟兄，而是要使这位弟兄再次的站立起来。那弟兄姐妹，那保罗当日是那样做的，那么今天我们教会执行纪律的出发点显然也应该是挽回弟兄姐妹。所以想到一个词叫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吧？对于不肯悔改的人，教会要加以惩罚，那对于已经悔改的人就不要过分责备，免得使犯罪人自以为没有盼望，不能得到赦免，因而自暴自弃。当然我觉得今天的教会可能似乎好像存在有两种偏差，一种偏差说是 对正在得势的这些信徒呢，即使犯了罪也为他掩盖。那对于地位一般的信徒犯了罪，即使他悔改了，我们可能也苛责过分。但是说实话，好像我们教会中执行教会纪律并不多，除非是奸淫或者造成教会的分裂。在我的记忆中，我印象中曾经有一位弟兄，有点说说我们教会史，来到我们中间。他可能是，我现在想来，可能是地方招会的，李长寿的，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李长寿的招会，又叫地方教会。这位弟兄很热心，对圣经也很熟悉，看起来也很属灵。他也积极参加各个小组，与弟兄姐妹交通，大家也很尊敬他。但是慢慢的就发现他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似乎是呼喊派。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呼喊派，就是在敬拜中或者在祷告中可能要重复哦主耶稣阿门哈利路亚，还要重复说这句话。那弟兄，这位弟兄还把呼喊派我印象中是发扬光大了，他号召弟兄姐妹不但要祷告要呼喊，他甚至好像说应该最好爬到山顶上最高处去呼喊，这样神听起来可能祷告的果效更有效果。而且呢，好像也有一些违背圣经的教导，高举人高举李长寿。所以有的时候就造成我们教会中有一部分人还是非常喜欢他，觉得他很属灵，一部分就觉得很反感他，觉得这个是什么，就是很不同意。所以教会有纷争，当然最后经过牧师和执事会的讨论呢，好像是决定执行教会纪律，劝跟他谈话说，要不你对吧遵从我们的教导，要不可能您要离开教会。当然最后他是选择离开我们教会了。所以看，但弟兄姐妹，教会纪律还是要执行的。联想到前段时间我们甚至也有东方闪电的来到我们中间，要所谓的偷羊，所谓的把弟兄姐妹给掳走，我们一样应该也是要执行教会纪律的，我们就劝他们离开我们教会。所以回到责备人执行教会纪律要有一个度，因为如果做得不好，就会可能把人推到撒旦的怀抱中去。大家可能知道马丁路德，就我们现在的教会叫路德会啊，又叫信义宗。大家知道吗？马丁路德的父亲就脾气非常暴躁，非常严厉，他对孩子的教育也是惧怕和惩罚并施。所以马丁路德造成了很坏的童年的影响。他说，他就记得回忆说，他曾经有一个早晨，他被父亲连续鞭打了15下。所以路德说，我们必须鞭打孩子，但我们同时也必须疼爱我们的孩子。所以有的时候他一想到父亲的狰狞面貌，他连主导文都背不下来。所以他常常说了一句话，他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辱他，是的，不过在杖的旁边要放置一只苹果，当孩子乖的时候就给他啊。这保罗说的就是在杖的旁边要放一个苹果，当孩子听话的时候要给他。所以我们的责罚应该是鼓励人向上，而不是使人丧志啊。我们责罚一个人的时候，不要失去对这个人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当一个信徒，当我们弟兄姐妹愿意悔改，我们就要赦免并接纳，要以免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那这里沉沦并不是说他就失去救恩，他只是说他可能会对吧不来聚会，甚至跌倒。 所以进一步的，如果我们只会对弟兄姐妹定罪弃绝，却丝毫不曾为弟兄姐妹的灵魂着想的话，我们甚至就没有资格去定罪别人，因为这样反而就证明我们之间肢体之间没有应有的爱啊。第二，因爱赦免。所以保罗说，一个人如果真心悔改的话，我们就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也就是说要以实际行动来证实基督的爱，使悔过者确实知道他已经完全被接纳回肢体生命的交通中。说到此，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对悔改的犯罪者心里没有芥蒂，我觉得已经就不容易了，我们还要向他显出爱心来，我觉得是更不容易。我们怎么能做得到呢？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如果基督的爱流淌在你我中间，那么我们就能够接纳那些犯罪的弟兄姐妹。保罗赦免犯罪的人，其实也是效法耶稣基督的表现。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怎么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赦免了那些钉他上十字架的人，虽然那些人真的没有可赦免的理由。我们是主的门徒，也要效法他。就在前两天，上几个主日，我记得我提到过查理科克被暗杀。就在前两天，在查理科克的追思礼拜上，他的遗孀叫艾瑞克科克，当宣布赦免暗杀者的时候，一时间石破天惊，也是众说纷纭。所以弟兄姐妹，我想我找到这一圈录像一分钟，我看能不能放出来啊。这个声音没有，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他说的是主耶稣的话，就刚才我引用的话，他说：“父啊，赦免他，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然后他接着流泪说的是：“那个人，那个年轻人，我赦免他。”啊，当他说完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全体观众起立为他鼓掌。艾瑞克·科克，查理的遗孀，他说：“我赦免那个射杀他丈夫的人。”世俗的人不理解，他说：“你们基督徒怎么这么弱呀？杀害自己的老公，你们怎么还选择饶恕呢？”然而，我们作为主内的肢体，我们都明白，这不是软弱，这是基督信仰最强有力的见证。正如圣经所教导的，赦免不是因为对方值得，而是因为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其实我也想，艾瑞卡姐妹，她的遗孀，她其实在主里也是释放了自己，免去了自己对恶的苦毒和怨恨。那至于那个暗杀者，那个罪犯，自然有公义世间的公义的审判在等着他。同时，弟兄姐妹可以看到，艾瑞克姐妹她的话让许多人流泪，她也提醒我们，黑暗不能驱走黑暗，只有光能做到。仇恨不能化解仇恨，只有爱与赦免才能。所以说到这里，弟兄姐妹，不免要问，我们会饶恕他人吗？我们会愿意放下自己的面子和情感 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也许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啊，教导彼得，跟彼得说要饶恕70个7次，但是我们能做到？我想我们能饶恕一个人，同样一个人3次就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求主帮助我们，靠我们自己饶恕人很难，靠着耶稣基督，让主耶稣基督来做，我们就很容易。保罗这里也提到，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这可能是指他的刚才我提到第三封严厉的信，要他们执行教会纪律。当然弟兄姐妹不要误会，保罗在这里他不是说要高举自己，而要试验哥林多信徒是否顺从他，不是的，他是要不是要教会顺从他个人，而是要顺从神的权柄，按照神的旨意而行。因为保罗盼望的什么？不是顺从他个人，是顺从福音真道，是按照福音真道而行。所以弟兄姐妹，顺服有的时候也是反映我们真实的属灵生命。因为我们说顺服神很容易的，但在实际教会生活中，顺服权柄、顺服牧师、长老、传道不容易，因为这样才显出我们是否真的愿意顺服基督。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如果不顺服神在地上设立的属灵权柄，我们又怎么能顺服那看不见的神呢？当然我要说，说回来，顺服权柄也要分辨啊，顺服人不错，但更要顺服符合圣经真理的教导。第三是在爱中合一。所以保罗提到，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那这里有几层含义呢？有3层含义。第一，保罗是为了让人看出来他受的伤害有多深，不让人看出来他受的伤害有多深。第二，他强调他赦免这些犯罪者是为你们赦免的，也就是说他知道自己赦免还不够，他还要哥林多教会同意，或者哥林多教会与犯罪的人和好才有用。第三，在基督面前，也就是说保罗的赦免和这个赦免是得到基督的认可的啊，可以翻译成什么，就是说我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是耶稣基督看见并赞许的。所以保罗的赦免不是出于个人的好恶，是因着耶稣基督同意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注意到没有，保罗在这里已经把这个赦免不再当作是自己与那个人敌对他的人之间的事，而是把它上升到了教会的层面，因为这一个是关系到教会是否合一的问题。因为这件事不是只影响到他嘛，也影响到了整个哥林多教会。因为我们可以想，如果这件事只是影响到他，那么我们肯定就会说，保罗你为什么双标？因为哥林多前书6章7节大家记得有句话吗？你为什么不宁愿受屈呢？为什么不甘心吃亏呢？所以保罗不把他看成是自己跟那个人之间事，是因为教会跟整个教会的合一的问题，他才要得到整个教会的同意，整个教会与那个人的和解。所以他的赦免是为了教会的缘故。很显然进一步的 我们也可以想象到，如果哥林多教会有一部分弟兄姐妹，好，我们赦免这个人，另一部分弟兄姐妹说不行，我们还不能赦免啊，那这样的话肯定就会造成分裂，对吧？教会的这个赦免必须全体一致才能达到合一的效果。而且呢，我们赦免某个人，其实也是恢复这个人在教会中的地位与关系。因为某种意义上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就想，如果一个人被执行了教会纪律，是不是敢相当于比如说一个小手指头被执行了教会纪律，脱离了这个身体。所以我们赦免一个人，有相当于把这个小手指头再接在这个教会的身体上，那么这才能显明我们整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不是一个个分散的个体。第二呢，是胜过撒旦。因为保罗也注意到，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的仇敌是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当一个信徒软弱犯罪被教会处理的时候，这就是撒旦进入的最好的时机。所以你看，这个保罗说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这个胜过我们的原文是什么呢？是占我们便宜啊，这个词叫pleonocto， 就是占便宜的意思，也就是说用欺骗的办法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好像也有一句话，对吧？我从来没有亏负过别人，占过谁的便宜，跟这个词胜过我们是同一个词。所以也就是说撒旦会占我们的便宜，什么意思？那显然就是把属于我们教会的这样一个人，他把他给夺了去，所以就占了教会的便宜，占了神家的便宜。所以保罗进一步的他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那撒旦的诡计，弟兄姐妹想过没有？第一，利用未解决的伤口制造仇恨，那挑拨记恨，让受伤者与施害者与教会分裂。第二，放大羞耻与绝望，也就是说如果教会之惩罚而不恢复，那么受罚者就丧失盼望离开教会。第三，制造派系与谣言，那未被处理的冲突就变成小圈子流言对立，使事工瘫痪。所以保罗在这里鼓励哥林多人教会，第一，要明白撒旦的诡计；第二，要向那样犯罪的人显出爱心，不要让撒旦进一步得逞。当然我们也知道，最后如果这个弟兄悔改，教会如果仍不接纳的话，那么其实他们就是正好配合了撒旦的控告。因为撒旦最成功的诡计之一就是分裂教会。我们前面也说过，在查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哥林多教会最著名的可能就是结党纷争的。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伯罗的，我是属彼得的，对吧？那么如果他们在这个赦免问题上如果坚持己见的时候，可能使这个纷争更加加深。所以有时想，弟兄姐妹，我们饶恕不是软弱，它其实是我们基督徒向撒旦进攻的一种行动和手段，因为它就避免了撒旦进一步撕裂我们教会的这个破口啊，让我们可以把它堵住。所以我此时此刻我就想，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心中是否有一些得罪我们的人，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别管是主内的肢体还是世上的人，我们今天或者我们回去后能不能发个私信打个电话，我们可以和解赦免。 好，那最后弟兄姐妹，我总结一下今天的属灵要点呢。第一，在爱中责备与管教带来悔改；第二，在爱中赦免带来恢复；第三，在爱里合一显明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选的金句也是哥林多前书第16章14节，你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凭爱心去做。所以最后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可以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在爱中说真话，说诚实的话？我们是否愿意赦免悔改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在爱中管教、在赦免中恢复的教会，也愿神保守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容神益人的教会。我们祷告。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一段话再次提醒孩子们，让我们在爱中能够去指出弟兄姐妹的问题来，但是的目的是让弟兄姐妹可以悔改，让我们得着这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当他们有悔改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来赦免，让我们彼此的能够规劝，凭着爱心说诚实的话，让我们在爱中行事，让我们在爱中不断的提醒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爱中也彼此的搀拉扶持，能够追随你走天路。主啊，你知道你的儿女们没有这个爱，你知道你的儿女们行不出来，但是主啊，知道你是有怜悯的神，你是有怜悯的主，你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能够活出这样的爱来。主啊，也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否还有没有赦免呢？我们心中还有苦毒怨恨的弟兄姐妹或者世人，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可以说，主啊，我愿意赦免，不是因着我可以能做到什么，而是主，是因着你的恩典，是因着你先赦免了我，是因为你先爱了我这不配的人。主啊，谢谢你，赞美你，让孩子们也能够活出你的爱来，让我们把这种爱传递出去，让世人因着我们的好行为就认出我们是你的儿女。愿主也祝福你的教会，使教会在难处之中的时候能够合一，能够在爱中能够相爱，能够彼此的能够劝勉。主，谢谢你，赞美你，愿你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